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生命记啊。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生命记的第24章。好，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生命记24章。我们啊读24章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22节。生命记24章1节起，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写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不可拿人的全部谋食，或是上谋食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的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的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啊，愿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也愿圣灵赐给我们从神来的智慧， 信心和勇气，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遵循神的心意，遵循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到申命记24章啊，这里有一些条例。那么第一个就是谈到离婚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条例当中，事实上也特别就是谈到对离婚妇女的一个保障的问题啊，当然也特别强调就是离了婚之后呢就不可以复婚啊，无论怎样都不能复婚啊。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更多的思想，因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也特别就是说明这个离婚啊，信靠神的人怎样来面对离婚。那么第二个就是新婚一年的可以免兵役一年呢，不仅仅是免兵役，而且就是不能让他们干什么公事，就让他在家里啊，圣经那个词是清闲啊，一年的婚假啊，这个地上不知道有哪一个政府哪一个公司会给他们的这个员工啊或者是百姓这么长的婚假，居然有一年的婚假。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婚姻确实是神所喜悦的，就是神所设立的神圣的，并且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说在我们人伦关系当中，唯一只有这一种关系就是婚姻关系，从起初的这个设立就是无罪的，就是在人还没有堕落犯罪之前，上帝设立了一男一女的婚姻啊，这样的最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又看见就是神是何等的祝福这个合神心意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啊，男女结婚的时候有一年的婚假倾斜在家里，而且这一年干什么呢？就很简单，就是要让他的妻子要快活。哇，简直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爱情小说估计都没有这么敢这样写，但是圣经却是这样啊。圣经其实也是一本充满爱同时也是很浪漫的一本书。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当中好像也有引用这个雅歌里面的一些经文啊。所以呢，刚看到神对离婚的一些规条，那么接下来就看到神对这个婚姻是何等大的祝福，神也喜悦啊这个合神心意的婚姻，这是蒙神祝福的。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就是神特别在地上设立婚姻，一男一女的婚姻啊。接下来就提到分散在几处的经文都提到就是这个抵押的问题，就是有穷人去借债找你借债，那么你把钱财啊或者是生产工具什么东西借给他，但是你手上都有一个凭据啊，手上都有一个凭据。那么刚才的经文当中呢就称之为当头我不叫凭据啊，或者说叫抵押品，就是刚才经文当中所说的这个当头啊。特别指出你这个抵押品哪些你是不可以拿的，比如说那个墨石是不可以拿，或者是你拿别人的衣服做抵押品，如果他是穷乏人你晚上得送回去啊。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那些借钱的人借债的人穷乏人的一个保障啊。总意就是要怜悯人，就是不能太冷酷。而且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啊，如果我们留意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啊，我们来看到那几处经文，可能就是大家会印象更深一点。你看这里说就是拿人家的，就你借钱给人家，你要是从人家那里拿抵押品的话呢，你不可以进去拿，你要到外面等着，让人家，你不可能进到别人家里看什么东西值钱就拿什么，你不可以这样的啊，你让人家去拿，你在外面等。好，那么他若是穷人呢， 你就把他的这个抵押的衣服要给他，啊，晚上他可以盖着睡觉。这里特别说一句话，就是他，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他就为你祝福，啊，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祝福，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样的人祝福呢？就是一般是位分大的给位分低的祝福，对不对？圣经当中都是我们会看见，你比如说，雅各给他的儿子们祝福，啊，就是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或者是长辈给后辈祝福。但是这里谁给谁祝福？欠债的人给借钱给他的人祝福。所以我们要，这是一个地方。还接下来还会，看到就是你不可以亏欠别人的工价哈。你如果亏欠了人的工价，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就归你了。那这个时候，谁变成了审判者呢？就是这个求告耶和华的人，是不是？就是这个求告耶和华，这个被欺压、被拖欠公价的这一位，他的身份，他的一句话就可以定你的罪，就可以定你这个雇工的罪，就可以定你这个老板的罪。所以在上帝的眼中，谁的地位高呢？在这里就是这个穷乏的人地位高，就像刚才那个借钱的人也是一样的，就说他可以，你如果按着神的心意去对待这个亏欠你找你借钱的人，你按神的心意对待他，哎，他甚至可以给你祝福。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个经文，就是在这里我们世界上的这个观念，往往就是谁借钱出去，或者是那些欠钱的，或者是那个借钱那些穷乏人，他们都是地位很低啊，或者是你比如说在都是老板好像是地位很高，然后打工的都是地位很低，这是世界上的这种对人的一个看法。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会看见，那些在地上穷苦人，那些在地上那些弱势，他们向神的呼求告，他们向神的祷告，神是特别垂听的。神甚至根据他们的求告来决定祝福谁，或者来决定就是定罪谁。那么接下来的经文这一点特别要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千万不要被这种世界的观念所影响啊，觉得有权有势的人就是地位高的，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居然看见那个欠钱的人，他去祝福那个借钱给他的，啊，那个打就是那个雇工，他向神的祷告，居然可以决定是否定他老板的罪，定他雇主的罪，他就有这么大的权利哈。那么接下来谈到拐卖人口，就是拐卖人口呢，就是非常严重的罪，犯这样的罪的人呢，一定要被治死的，啊。然后接下来谈到大麻风，就大麻风必须要隔绝，然后完全按照祭司的条例。我们以前在查经里面，我们看见祭司要去看他是不是完全好了，完全好了他可以回到营中来。特别提到这个米利暗啊，就是摩西的姐姐，她曾经因为嫉妒摩西，他神就让他得大麻风，米利暗就有这样的经历，结果被关在营外。接下来也谈到就是严禁欺压人，无论是这个家里的仆人还是寄居的，都不可以欺负他们，不可以欺压他们。接下来也谈到捐助穷人的问题，捐助穷人这里特别说就是你收庄稼的时候，如果你有一捆忘在地里了。你想起来了，你说哎呀我还有一捆，你都不可以回去拿，你就留在那啊。其实这个经文已经看到，已经就是说是可以说是有意的要留一点留在那儿啊，并不是无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确实是想起来了，你确实是想起来了，但是你还是不可以回去拿。也可以说就是你有意的要留一点留在那儿，留给谁？留给那些穷苦人孤儿寡妇奶奶。 包括你的这个橄榄，打橄榄树的橄榄你也不给打尽，你总要留一点。葡萄也是这样的，你不能摘尽，都是你自己果园里的葡萄，自己园子里的橄榄树你都不可以摘尽，都要留一点。那孤儿寡妇穷乏人就可以到你园子里来摘啊，你要留一点。所以这就是对穷乏人他是这样来规定。好，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申命记二十四章的一个整体的内容。我们第一个有几处地方我们值得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呢，第一节就是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啊，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打发他离开夫家啊，就可以跟他离婚。那么主耶稣基督来就告诉我们这个不合理的事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哈。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就会说啊，那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可以离婚吗？啊，是不是就像这个旧约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申命记二十四章啊，见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后面还有一句话，不喜悦他啊，不喜悦他，不合理的事和不喜悦他啊，然后你看这样啊，你就可以写休书交他手里，打发他离婚，是这样吗？好，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啊，这个经文我没有列上去，大家都很熟悉哈，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到第九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宁娶的，若不是为奸淫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从耶稣讲的这段话，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不喜悦人离婚的啊，因为神所定的婚姻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神所定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所以就是我们在婚礼上面如果是基督教的婚礼上面，我们常常会看见主婚人会讲这样的话，就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除非什么呢？除非死亡将你们两人分开啊，除了这些。那么这是耶稣说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那么法利赛人就问，包括我们刚才所读的申命记二十四章也说，哎，你不是摩西不是说可以给妻子写休书吗？那耶稣就对这件事情做出解释，就说呢，神不喜悦人离婚，但是人的心呐、太刚硬了，或者人的心呐、太坚硬、太冷酷、太无情了。那所以呢，神就允许这样的事情，但是并不表示啊，神同意这样的事情，或者说神赞许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像这样的神许可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并不表示啊，神赞成或者神赞同。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撒谎的人呢？有，对不对？但是这些撒谎的人，包括我们有时候都不是那么诚实，那是不是我们立刻就被神就刑罚呢？或者立刻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神就把我们要这些撒谎的人要全部除灭呢？并不是这样，因为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心中的罪，神怜悯我们，神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对待离婚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就像许许多多的罪一样，神都不喜悦，神都不赞同，但是神没有因为人一犯罪就立刻就把人毁灭，没有这样。离婚也是这样的，也不是神赞同离婚，神不喜悦人离婚，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因为人心里太冷酷、太无情啊、太自私啊，所以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耶稣接下来说呢， 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这句话特别重要，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淫乱，就是如果不是因为对方淫乱，就是你跟他离婚，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你这个跟他离婚的行为就是犯罪啊，就是犯罪。如果你再去娶一个，那就是犯奸淫。所以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对方是犯了淫乱的，那你是可以跟他离婚的。这婚姻当中的一方如果有一方确实有淫乱罪，那你是可以跟他离婚，然后你再娶啊。那这是神许可啊，神也同意这样啊，因为是对方已经破坏了这个婚姻上的合一，二人成为一体，他已经破坏了。所以这个我们要非常清楚。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离婚呢，只在有两种情况，我们这里谈到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婚姻双方中的一方，这双方都是基督徒哈，双方都是基督徒。对于基督徒来说的啊，这是大前提。婚姻当中的一方，有一方他有淫乱的行为，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离婚，啊，你可以离婚，神同意这样，啊，你跟他离婚，你再娶，或者你再嫁都可以。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7:15，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哥林多前书7:15，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就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这里谈到基督徒婚姻，在第二种情况下，神同意基督徒离婚。第二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婚姻当中的有一个他不信，他不相信，然后他主动的要离开这个婚姻，他主动的，这个特别要注意，一定是对方，一定是不信的人主动啊，因为他要离开，那就由他去。但是主动的一方，主动离婚的一方，不应该是基督徒，不应该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不能说啊，因为我的配偶不信，所以我主动跟他离婚，不行。主动离婚的必须是那个不信的人，他主动他要离开。这是在哥林多前书7:15啊。为什么说基督徒不能主动离婚呢？因为接下来还有16啊。哥林多前书7:16，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因为有这个哥林多前书7:16的补充，所以我们就非常清楚神的意思了，就是基督徒的妻子或者基督徒的丈夫都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他可以来拯救他的配偶，就是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靠着他生命的见证，靠着他这个他的神所赐给他的信心力量，他给他的配偶传福音，他有一天神借着他或许会改变他的配偶，让他的配偶就是也来信耶稣。就是作为基督徒，无论你是丈夫你是妻子，你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你不可以主动的说呀，我的配偶他不信耶稣，所以我主动的跟他离婚，你不可以这样。因为你总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妻子？所以你要有这样的心，你说我可以救我的丈夫，我可以救我的妻子，所以我要在这个婚姻里面，他一直是我的丈夫，他一直是我的妻子啊，我有信心神借着我可以拯救他。但是如果对方就是不信的丈夫或者妻子，他一定要走，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基督徒的丈夫或者妻子，你拦也拦不住，他一定要走，或者说他一定要遗弃你。所以在基督教里面一般都说遗弃啊，就是对方一定要离开我，他抛弃我啊，那你就只能让他去，就只能让他去。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哈。对于基督徒离婚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婚姻其实第一种情况不仅仅是针对基督徒了，第一种情况就是所有信靠神的人 啊，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就是婚姻当中，婚姻是神所配合，人不可以离婚啊，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是只在一种情况，那这个婚姻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那么神也同意啊，那就是如果婚姻当中有一方他有淫乱罪啊，那就离婚啊，双方啊就是再娶再嫁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如果你的配偶是不信的，不信耶稣的，不是基督徒，不信耶稣，那你怎么办呢？你不可以主动的离开他啊，你不可以主动的跟他离婚，但是对方如果坚持一定要离开你或者一定要抛弃你，那你也没有办法挽留啊，你也可以不挽留，就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要说，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也谈到，对于离婚的妻子啊，一定要给他写休书。写了休书呢，当然我们知道这前提就是神，这其实神不喜悦人这样，但是神因为人太冷酷了啊，神许可人这样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为什么要写休书呢？就是这个离婚的女人，她有这个休书在手，就是说她已经完全离开了婚姻，她是自由的，所以她可以自由的再嫁啊，这其实对这个离婚的女人是一个保护啊。那么她可以去组建她的新的家庭啊，或者去寻找她新的丈夫啊，她可以，她或者去嫁一个她对她好的人都可以。就是神怜悯这个离了婚的女人，就是她有一个休书在手上，就是她是一个正经女人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写了休书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不能复婚呢？这其实就是对那些丈夫的一个贺主，就是你不可以随便离婚的，或者随便写休书给你的妻子。你要想清楚，你写休书给你的妻子，你不是说你可以跟她复婚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你一定要想清楚。所以就是如果复婚，那就是严重的罪，尤其是这个前妻已经有新的婚姻了，你再去或者他的后夫死了或者怎么样离开，你再去找你前，连这都不行。就是总之就是写休书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慎重，是无法挽回。你不可以因为一时的这个心情啊，或者一时什么，你就写一封休书，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哪怕你要有一天你后悔，你想收回，都收不回来了，都收不回来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也是对那个离婚妇女的一个保护，因为她第一个丈夫对她不好嘛，就是把她赶出去嘛，她拿了一个休书，她找到一个，哎，第二个丈夫对要是对她很好呢，第二个丈夫她如果找到她的一个幸福的家庭呢，那你前面的这个丈夫就不能来骚扰她了，啊，就不能来骚扰她，就不能来破坏这个再婚的这个家庭。所以这里面有神对妇女的一个保护在里面。所以通过写休书，通过不允许前夫再去找前妻啊，这种对妇女是一个保护。因为在当时，其实妇女是非常弱势的。非常非常弱势，他们常常他们的也名下也没有产业啊，最重要的也是他们在当时那种战争啊或者是那种环境下面，妇女需要有丈夫，有至少有兄弟啊，有丈夫。所以接下来也谈到很多对孤儿寡妇啊，在这个二十二节经文当中哈，不是太长，二十二节经文当中四次谈到了孤儿寡妇，其实神特别看顾这样的人。所以对于离婚的女人其实也是这样，她如果没有再结婚，她就没有依靠了，所以神特别就是保障他们。那么总之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首先你就不要离婚啊，你就不要考虑写休书这件事情啊，就不要考虑离婚这件事情。但是唯一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夫妻当中有一方他有淫乱罪啊，第二个就是如果不信主的人，跟我信仰不同不信主的人， 我一再的挽留，一再的挽回，但他一定要离弃我，他一定要离开我，那我也可以让他去啊，也可以让他去，就这两种情况。那么接下来就会面对第二个问题，那基督徒面对家暴怎么办呢？那如果我的丈夫打我怎么办呢？当然也有妻子打的啊，就是那如果有家庭暴力这种情况怎么办？我相信很多基督徒碰到这样的问题哈，就我就碰到这样的，人家问我，那我不跟他离婚，他打我，或者他对我有暴力，那怎么办？那他也没有犯淫乱罪，或者是就是说他也没有说要跟我离婚，但他对我有暴力，或者他虽然是不信耶稣，但他也没有说要跟我离婚，但他天天问，那我怎么办呢？我在这个婚姻里面，那么这个呢，就是首先啊，离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在哥林多前书7:15，就是不信的人要走，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主动提出他要走，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家庭暴力双方，都是基督徒的话，那一定要接受这个教会的这个劝诫。啊，或者是教会的这个挽回劝诫，那么如果他还不改，继续暴力的话，那教会呢就要惩治他，啊，教会我们知道教会有权利来惩治信徒和会众的，如果他不接受惩治，那就看他是外邦人，就是施暴的这一方啊，就看他是外邦人了。那么这是从哪里看到呢？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8，就是处理这个教会弟兄纷争呢，这个地方，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这样的一个原则。好，马太福音18:15-17，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在婚姻当中，我们打个比方，就是如果这夫妻两个都是基督徒，我们就说这个男方哈，男方是施暴方啊，就这个弟兄是施暴方。那首先呢，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谈，然后他不听劝，不改。啊，那就我再找，一两个弟兄一起去跟他谈。如果他还不听劝，还不改，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教会。那么教会劝诫他，他还不听，还不改，那这时候就要看他像外邦人了，你知道吧？不管他说自己是不是基督徒，那不管他了，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就是教会劝诫他都不听，那就看他外邦吧。如果看他是外邦人的话，那就遵行刚才哥林多前书7:15的这个原则了。那外邦人要离去，那就由他去吧，那他就已经是外邦人了。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个家庭暴力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哪怕施暴的那一方他是基督徒，但他一定要听啊弟兄的劝诫，或者两三个弟兄的劝诫，或者是教会的劝诫。如果他还不听，那就是按照马太福音18的原则，那就看他就是外邦人，不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是什么，那教会就要看他是外邦人。如果他看他是外邦人，那就回到了哥林多前书7:15的原则，那外邦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啊。接下来就是新婚夫妇丈夫免役一年，就不仅是兵役了，然后就是其他的公务都不要干，这一年老老实在家里，就是让新婚的妻子快活。哎，我以前看到这句话，我觉得好好笑，一年的婚假，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哎，圣经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以色列人今天有没有一年的婚假，我不知道。讲得很清楚，这丈夫一年什么事都不干，就是让妻子要快活。啊，就是，当然这包括，啊。身心呢、啊，都要有很快活，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婚姻关系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哈。那么当然了，为什么要一年的时间这么长呢？就是还是要得近前的后代啊，因为上帝设立婚姻呢、啊，是要让人得近前的后代啊。所以 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生孩子呢？所以还是就是不愿意不愿意太累啊，或者是不愿意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还是希望人就是有孩子啊，神要让人有孩子，神要让人得虔诚的后代。在这里有一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马拉基书的2:13-16。啊，这处经文是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丈母娘就是给我这段经文哈，我印象太深了。好，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我没有在 PPT 上，但是我给大家读一下，我相信弟兄姊妹也蛮熟悉的，马拉基书2:13-16。马拉基书2:13，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们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我要当我刚结婚的时候，我的丈母娘就给我这节经文，啊，就是马拉基书2:16，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对这个妻子哈的保护是何等的这个看重，就是如果以诡诈对待妻子，那是被上帝所恨恶的。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例，我们大致说一下。首先，磨石呢，就是不能做抵押品。为什么磨石这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人吃饭呢，每天都要用这个东西。他把这个庄稼谷物放在这个小麦放在这个上，拿磨石磨一磨，他才能够把壳子啊磨掉，他才能吃。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他直接拿那个东西，他吃不了。所以这就是他，所以这是他的命啊！你拿他的这个磨石走，你等于取他的命。所以这是，这个不能拿他的。也就是说，你追讨别人的债务，你不能让他活不下去，你一定得让他活下去。这是一个。然后呢，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你去拿他的抵押品的时候，你让别人自己拿，你不能自己去看到他家什么东西值钱拿什么，这是对他的一个尊重。然后当然就是他，如果你把他的衣服拿走，他如果是穷乏人，你晚上得送给他，因为他晚上睡觉得靠衣服盖在身上啊，因为那个时候人的长袍他晚上睡觉要盖在身上的。所以总之就是呢，你就是追讨债务啊，你一定要留有余地，你不能让这个人这个生存啊出现问题，你一定让他活下去。那有些人就会这样说，那我不逼他，他不永不还，他就永不还，你也不能这样逼他。这就是圣经的原则，你知道吧，他永远不还，你都不可以这样去逼他，你不能把人逼得活不下去了，这就是圣经的原则。那么更好的当然就是施比受更有福了，所以你就不要去逼他。所以主耶稣说呢，借债的呢就不要想着偿还，因为他如果实在不还，你也不能把他逼死，对不对？所以那你借给他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你想他如果实在不愿意还，那你要接受啊。那么对于贩卖人口呢，是一定要处死的。对偷窃牲口，对偷窃牲口啊，偷窃牲畜啊，却是罪不至死，是可以偿还的。这是摩西的律法哈，就偷窃人家的牲畜，偷窃人家牛羊啊，那是可以偿还， 啊，无论是一比一要的四比一偿都可以，但是你要是把人当货物贩卖，那你是不可以偿还，你必须要处死。所以这看见人在神的眼中人的价值何等的宝贵，贩卖人口这件事情是死罪啊。但是我们会看在以前，你像就是我们就说美国吧，就美国那个偷马贼那是一定要吊死的，对不对？那偷马贼在以前美国那是非常大的罪啊，偷马贼偷牛贼那抓住一定要吊死，然后当众所有人看当众吊死。贩奴的呢，贩卖奴隶的呢，没有人去吊死他，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几千年前神都定了，贩人口的那是死罪啊，贩牲畜的那都是可以还，但是人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颠倒了，贩牲畜的抓住就要往死里打，打死，犯人的呢好像还被宽容。所以感谢神哈，我们人类一直在这个事情上面要认罪悔改哈。那么大麻风必定好了才能回到人群当中，如果有大麻风的一定要被隔绝。那么在属灵的意义上看，就是对于罪也是这样的，你一定要认罪悔改，你一定要罪得洁净啊，你才可以回到这个圣洁生活当中来。不可亏负人，就不可以当领的薪水，你不可以让他一直等到日落，你要给他，因为人家指望这个薪水过日子的。你如果不给他，那神他向神求告，那神根据他的求告要定你的罪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然后就是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罪负责，你不可以因为他父亲的罪去定罪他，你也不可以因为他的罪去定罪他的父亲，就是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不可仗势欺人，不可仗势欺人，四处都谈到孤儿寡妇，这是最强调就是孤儿寡妇了，绝对不可以欺压这样的人。那么圣经有许许多多的经文谈到神对孤儿寡妇的是怎样的看顾，就是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申命记10章18节。圣经甚至说神诗篇68篇5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我记得正安仁弟兄常常提这节经文所以出埃及记22章22节，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哀声，并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这神用最可怕的话，最严厉的话警告人，一点点都不能对孤儿寡妇有苦待我把这段经文再读遍，出埃及记22章22到24节，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四次强调孤儿寡妇，就是一定要善待这样的人，太可怕了。上帝是寡妇的伸冤者他们一向上帝呼求，惹动上帝极大的愤怒。那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产生了最多孤儿寡妇，是不是几百万的孤儿寡妇都逃难了，难民你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惹动上帝何等大的愤怒所以我们不知道神的刑罚会怎样降下，但是这是一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现在世界上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产生很多很多孤儿寡妇，大家可能也没有注意到，就这几个月埃塞俄比亚战争已经死了200多万人了，一定是无数的孤儿寡妇产生。但这个世界的媒体就是很奇怪，发生在欧洲的事情大家都在看，发生在非洲的事情死了几百万人了没人管，但是神都知道。好，我们这就是我们刚才还提到这个拾取这个遗穗就你收庄稼的时候一定要留一点，收橄榄收葡萄的时候一定要留一点，让孤儿寡妇让穷苦人可以过来拿。 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经文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分享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遗留部分的庄稼、橄榄、葡萄给弱势人群，他们自己来取啊，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主动的把这些东西送到弱势人群手中。这两种方法有何异同啊？我们今天这些经文谈到的是第一种方法啊。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哎，那这两种方法有何异同？一个是就留在那里让他们过来拿，一个就是你收上送过去啊，到底有什么相同或者不相同的地方？我们从当中可以思想到一些什么啊。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不仅仅遗留满足生存需要的庄稼给穷人，还要遗留橄榄、葡萄等享用品给穷人？这给我们怎样的提醒？就是庄稼留在那里，那是饱肚子的，是不是？那不吃会死人的。但是橄榄、葡萄这种东西是享用型的啊，你看橄榄那油啊，它就是橄榄果啊，油弄出点油，就是让食物好下咽呢 那么葡萄更多的就可以增加糖分呢，但这些东西不是说缺了就会死的，你知道，不是说缺了就会死，但是粮食缺了那就会死。哎，那为什么就是我留粮食还不够，我连这些所谓的享用品，就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东西，我也要留一点呢？这个东西它缺了又不死，哎，但是这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提醒？那么我们第三个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分享一下我自己去帮助别人，或者是别人帮助别人。弟兄姊妹都很谦卑啊，不一定去说自己例子啊，说自己也蛮好的。无论是你自己的事还是别人的事，就你帮助，就说一件啊，你这件事情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原因是什么？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帮助过很多人，或者是你也见到一些人去帮助过很多人，不止很多件了，很多件事我相信。但你在这里你说一件让你印象最深的，然后你说，哎，为什么这件事情让我印象这么深，就是这个帮助别人的这一件事情为什么让我印象这么深。好，就是这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讨论遗留部分庄稼、橄榄、葡萄等给弱势人群自己来取用，和主动将捐助送到弱势人群手中，这两种方式有何异同？我们分享到说，我们教会里面到了秋天，就有一些弟兄姐妹把自己家里的葡萄捡了送给别人，或者带到教会来。那么我们分享到说，两种情况，一个是让别人来捡，另外一个是给别人送去。这两者的相同点是，第一个都顾念了别人的需要，特别是穷人的需要；第二个是自己愿意付上代价来给别人；第三个是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并且乐意去遵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是相同点。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让别人来捡拾，可以给弱势人群有一个工作的机会和尊严感。我们在经文今天学习的经文《生命记》24章，我们看见神是非常的看重并且强调看顾在我们当中的弱势群体。当时的穷人，有的人呢，他的需要是被别人所知道的，所以呢，你可以去给他主动的送过去。但是有的穷人他不善于表达，可能你并不知道他是有需要的，所以这样的人，如果你允许他来拾取，就可以满足更多穷人的需要，这是不同的点。让别人去取呢，有的人呢，他会觉得这样是他自己自食其力，而不是仅仅被施舍，他在尊严上就会更有尊严感。然后我们看见说，新约的时候讲到教会捐助穷人，神体恤弱势人的方方面面。那么有的人呢，是不愿意欠人的人情的，他不愿意具体的做一个 欠人情者，那么他出去捡食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是哪一家的田地，所以呢，当他捡食的时候，就没有直接的欠某个人的人情，这是这种神所既定的这种律法是非常美好的。而这样的时候呢，采摘的人不需要把感谢和荣耀直接归给某一个施舍他的人，他会更多的把感谢和荣耀归给施恩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有所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就是主动送出的好处呢，就是有的穷人他根本没有能力自己去采摘去收取，所以主动的送到他的手上，这个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起来似乎这样的一个允许别人拾取弱势人群拾取需要的这个庄稼的事情似乎不是多么重大的事，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却是降生在波阿斯的家族里，而主耶稣之所以会降生在波阿斯的家族中，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主的家谱是与这样的一个条例有关的。因为当时波阿斯让路德在自己的田里拾取麦穗，所以以至于波阿斯和路德有机会成为了基督的先祖，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关乎到最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点上就是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也看到说，在现代的社会，这种帮助的方式、捐助穷人的方式有一些变化更多的是主动捐助，也有是通过比如说 Boise Rescue Mission Food Bank 这样的方式，种种的渠道来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所以感谢神，这是第一题我们的分享。第二题就是我们看见说第二题是为什么不仅仅遗留满足生存需要的庄稼给穷人，还要遗留橄榄、葡萄等享用品给穷人，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神爱世人不是仅仅只是让人吃饱，还给人享用品，让人充充足足地享受神的创造。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常常用油来表明滋润人心，用葡萄和酒这样的葡萄产品来表达喜乐我们看见说，神赐给人不仅仅是让人吃饱，还赐给人橄榄让人可以榨取油给人葡萄，让人能够从中有享受，就是神赐给人丰盛的恩典总是不仅仅是满足生存的，而是让人享受的。所以当我们给予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吝啬，而是要让别人得着更大的享受。我们今天华人知道说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基督耶稣的教导却是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这是更高的良善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说，要我们怜悯寄居的和做奴仆的，施舍给他们的时候，圣经往往都会接着提醒我们要纪念自己以前也是寄居的，自己以前也做过奴仆，让我们想到我们要体会寄居者奴仆这些弱势群体他们心中的期望，应当把这些期望做在别人的身上，来满足别人的心中的愿望让别人有喜乐、得滋润和安慰。那么这是第二题。第三题我们分享到，就是自己在YouTube 上面看到有一个 YouTuber 老弟环游记，是一个中国的年轻人，他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在帮助穷人，那么自己很得感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外邦人在帮助穆斯林国家的穷人，但是自己感到说基督徒应当做得更好虽然那些穷乏的孩子、孤儿寡妇是穆斯林 而且他们在战乱中就是遭受很大的摧残。他们虽然是穆斯林，但他们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是神所造的人啊，所以我们应当怜悯这些人，而不是去区分对待。那么基督徒应当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啊。我们也想到说，当人在给予他人的时候，就是离神创造人的人受造的那个神的形象最近的时候，当人去掠夺别人、欺压别人的时候，是离神所造的神的形象最遥远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活出神造人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形象来。那么就是去爱和怜悯，就是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在社区给老人送饭的这个事上事工做了十几年，那么后来看到有的老人不在名单上了，就知道就是已经离世了。那么想到老人的这个狗也没人遛了，有的时候也陪这个狗玩一下，就是在这些事上自己也有一些的经历。那么因为呢，在海外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给自己的老人尽孝，总是觉得心中有所亏欠，所以每一次给这些社区施工里的这些老人送饭的时候，就想到就如同是坐在自己家的老人身上啊，自己也得到很多的安慰。我们也分享到一些受别人帮助的经历，就是有一年冬天到教会来的时候，就是撒在雪上的这个盐不多了，就去 Albus 买，当时没带钱包，后来开支票的时候又被要求要看驾照，但是驾照是在钱包里也没带，后来排队在后面的人要帮自己付钱，那么自己说马上把钱带过来的时候，这个帮忙付钱的人说不用啊，不用还，那以后遇到同样的事可以坐在别人身上。还有我们分享到说，有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全家开车去滑雪，走的时候车开不出来了，就是轮胎打滑，有两个美国人就帮忙跪在地上帮忙铲雪，直到把车弄出来，当时全家都非常受感动。我们也分享到说在小区里面轮胎被扎，就总是有人帮忙开车送孩子去学校，然后回来还帮自己换备胎。我们也分享到说，这是骑自行车的时候，骑脚踏车，有的时候推着车在路上走的时候，旁边总是会有人问是不是车出了问题，是否需要帮助。那么自己冬天的时候，自己家车道上的这个雪总是被邻居给铲了，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也去给别人铲雪。那么自己的这个草地有的时候就被邻居给顺便帮忙割了，后来自己也去割别人家的，帮忙割草。所以我们看见善行是可以给别人带来影响的，我们也是被这样的善行所影响着。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要留下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好的影响而不是一个坏的影响所以感谢神，这是今天的分享这是第三题，分享一件自己或别人帮助人的事例就为什么这件事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刚才就是第三题的分享。